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跟我们讲解新约的使徒行传，欢迎您与我们一起分享主的圣道，使我们的灵命长进。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这里记载雅各殉道的事迹。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愿神的话语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往下扎根，向上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请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这个希律王呢，是希律亚基帕一世。在新约圣经中呢，我们读到的第一位希律就是大希律。大希律的婚姻是一团糟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混乱。因为呢，他有十个妻子，这些个妻子呢，各自又生了一些个孩子，所以呢，大希律的儿子大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他们呢，大多数是由不同的妻子生的。大希律的其中两个妻子名字呢，都叫做米利安，这就让我们觉得更混乱了。其中的一个米利安呢，似乎比其他的妻子呢就更得宠一些。然而呢，大希律却以为这个妻子呢，想与他的儿子们密谋篡位，所以就连同他还有两个儿子一起都杀了。后来大希律为此而深感后悔，就在耶路撒冷为这个妻子呢盖了一座美丽的塔。但是他的另一位也叫做米利安的妻子呢，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取名亚利多布。亚利多布呢有一个儿子，就名字叫做希律亚基帕一世。希律亚基帕一世呢有个女儿，名字叫做希罗底。大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希律安奇帕也被称为分封之王希律，因为他呢管制原本希律王朝的三分之一的领土。那么他在加利利海边建了提比留斯这个一座城市来作为他的首都，方便他可以管理那一部分的国土。有一次呢，希律安提帕前往罗马，在去罗马的途中，他又去拜访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结果呢，他就与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发生了恋情，而这个希罗底其实呢就是他的侄女。然而呢，他继续到罗马去了，回城的时候他就和这个希罗底私奔了，并且跟他结婚了。施洗约翰恰恰是为这件事呢遭到了麻烦，因为他是谴责了希律安提帕，他说你不应该娶希罗底，因为呢他是你兄弟的妻子，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呢，希罗底就把施洗约翰视为眼中钉。后来他找到机会，他用计谋把施洗约翰的头给砍了下来。但现在这个西律亚基帕呢，是希罗底的兄弟。哎呀，这个关系呢就是这样。西律亚基帕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是在罗马接受的教育，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在罗马还欠了一大堆的债。最后呢，他被当时的统治罗马的该撒所厌弃了，把他放逐到以图买人的一个城堡里去，那里呢就是马耳他。当然他在那里感到非常的灰心沮丧，甚至想要自杀。但是他的妻子呢，去跟希罗底，就是希律安提帕的妻子就商量了。希律安提帕呢，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去监督市场，给他一份薪水。这样呢，事情还算是解决了。但是过了不久，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公开的争吵起来了。后来呢，希律亚基帕离开，跑到叙利亚去了。他在那里有一个好同学啊，是那边的一个统治者吧。但是后来呢，他们之间又大大的争执起来，希律亚基帕就散心回罗马去了。亚基帕在罗马的时候呢，认识了盖尤斯·卡利古拉，他竟然跟盖尤斯·卡利古拉呢谈论提庇留，就是当时的罗马省长或者是皇帝。他跟盖尤斯·卡利古拉说啊，提庇留应该把国度让给我啊，因为你的管制比他优秀的多了。不幸这个话呢被一个仆人听见了，这个仆人就给提庇留打了个小报告，结果呢提庇留就把安吉帕关到监狱里去了。过了六个月呢，提庇留去世了，盖尤斯·卡利古拉就夺取了王位。他送亚基帕一条金项链，其重量呢和他被关在监牢里的锁链一样重。他又赏给了亚基帕统治犹太一部分土地的权柄。亚基帕带着皇帝的头衔就回到了犹大，他就叫做亚基帕王，也就是亚基帕一世。这件事呢让希律安提帕很生气，他的妹妹希罗底也很愤怒。于是呢，希罗底要安提帕也到罗马去，以便能够获得皇帝的头衔。希律亚基帕听见了，安提帕也要为这个目的到罗马去啊，他就提前派了使者，连同关于不利于安提帕的报告，说他呢其实想得皇帝的头衔的消息啊，一并送呈到卡利古拉那里去。事实上呢，后来安提帕被废弃了，丧失了自己的国度，他的财产全都赐给了希律亚基帕一世。现在呢，希律亚基帕在犹大掌权，他想讨犹太人的欢心，他自己呢也喜欢犹太人，因为他曾经研究过犹太教，他也守人的假期，这些动作呢让犹太人很受感动。通常呢，罗马统治者不关心犹太人的属灵需要，但是希律亚基帕呢却作风相反，因此呢他深得犹太人的欢心。但是为了进一步的讨好犹太人，这里的经文说道，他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雅各呢就是雷子之一，也是西庇太的儿子之一，他是属于核心的门徒，与耶稣呢关系密切。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中呢，他和弟弟约翰以及彼得都被耶稣拣选出来。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到山上，他们是亲眼见证了耶稣改变相貌的。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到他家去，到了雅鲁的家， 耶稣吩咐众人出去，只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进入房间里。耶稣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后来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彻夜祷告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要被出卖了，于是呢就把门徒安置在一旁，说你们在这里等候，便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稍走得远一些。耶稣让他们三人靠近自己，命令他们为他守望，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呢，雅各是耶稣拣选作为核心的三位门徒之一。这个三位门徒就是他与弟弟约翰以及彼得。这里说到呢，西律用刀杀了雅各，砍了他的首级。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犹太人的传统规定呢，在除教节他们不得审理案件，也不得处死犯人。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四节说，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一班呢有四个兵丁，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四个四人组，就是派十六个士兵轮流去看守彼得，他们要轮班，所以每六个小时呢轮班一次，一组值完了班换另外一组。一般来说呢，犯人要连同守卫一起锁上了锁链，他的右手和守卫的左手一起锁上了锁链，而彼得呢则是破例了，他要跟两个守卫一起锁上，一个在左手边，另外一个在右手边，还有一个守卫呢在牢房门口守着，另一个呢在监牢的大门那里站岗。因此呢，每天有四个守卫负责监视着彼得。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四节说，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在英文圣经中呢，这里的逾越节被翻译成复活节，在希腊原文呢就是逾越节，但是因为复活节和逾越节呢有些关联，所以英文圣经译者呢就用了复活节这个词。其实呢，在希腊原文当中呢不是说的复活节，只是过了除教节，除教节与逾越节相连，就是逾越节后七天，他打算在除教节后把彼得提出来处置他，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合法的进行审讯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们不知道彼得被关了多久，也许是几天吧。他在监牢里的时候等候，过了除教节就要受到审判了，当然会被处死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六到第九节说，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是除教节最后一天，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了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彼得以为自己在做梦了，这是个异象。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和十一节说，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我知道神释放了我，神救了我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神办事不拘方式，他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做工，而且呢，确实能够做工。我想呢，我们总想把神呢公式化，替他开发出一套方法论，这样做是危险的。我们呢太惯于这样做了，太容易落入到一个常规当中。我们会说神是这样做的，神是那样做的。我们都变得非常墨守成规。我认为呢，这是教会面对的问题之一。我想呢，教会已经变得例行公事了。我是指一般的教会而言，有许多教会呢，还是遵循相同的仪式，唱着相同的圣诗，正如两三百年前的信徒一样，他们全都一成不变。汽车留下的一道轮迹与一个坟墓的唯一差别呢，就在于它的长度和深度。所以啊，教会就变得死气沉沉，僵硬的礼仪或者仪式。可是神使用不同的方法做工，我想在每一个时代，神都是与时并进的。在方法和手段上，他做工的方式是很现代化的。我们看见了神的作为，看到了他以奇妙的方式做工，我们更看见神兴起了一股特殊的音乐风格，就是我们敬拜的乐风。看来在神的每一个运动上，都有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音乐。当然，马丁·路德力图是改革教会，他的宗教改革失败了，因为他被逐出了教会。他并没有计划开创一个教会，他只想改革那些旧的教会。但是要把旧的酒装进新皮袋里，那是困难的，所以他就被逐出教会。但是更有甚者，当时的教会决定与宗教改革势不两立，而且呢，他们之间为着宗教改革发生了许多可怕的冲突。所以马丁·路德的音乐表达出了争斗的风格。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这首圣诗呢，就是一个好例子。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感受到这首圣诗里的力量，它里面蕴含的那种斗争的力量。有人呢批评他写的音乐，他确实是写了很多圣诗，但是因为这些圣诗的曲调呢有别于当代的风格，所以他就遭到了批评。因为他的音乐呢在说故事，他的音乐含有意义，歌词呢有意义的，因此他就面对着严厉的批判。然而他所写的那些个反映当代现状的音乐，那些古老的教会圣诗，今天却成为教会的传统圣诗了。还有德怀特·穆迪和他的领唱者艾拉·孙吉也一样。孙吉呢，把新的乐风引入到教会中，那是比较轻松的，还是很当代的音乐。事实上呢，孙吉利用了基督教的词语来填写了许多世俗的旋律，他为此呢惹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他用的呢是世俗的调子，却填上了基督教的词汇，所以呢也遭到人们的批评了。但是现在孙吉的诗歌却成了教会的古旧圣诗，而且呢我们都对教会里的这些古旧圣诗推崇备至。现在由神所发起的运动当中，我们看到了全新的音乐风格。将来有一天，有人就会说，教会的那些美好的古老圣诗，因为他们唱这些副歌的时候会让许多人感动，因为诗歌里面 包含着现代的元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诗歌也将被视为教会圣诗历史中的一部分。神并不拘泥于方法。后来呢，神把保罗和希拉从腓立比监牢里面拯救出来。那时候呢，神不是差天使去打开监牢的门，而是震动了监牢的墙壁。神差来的是一场地震，把墙都震倒下来了，保罗和希拉就得到了自由。神是个多样化的神，不要设法把神困在一个匣子里面，他不能被限制在一个匣子里面。可是呢，这样一类的事情却经常的发生。我想呢，大多数的宗派都建立在这种的观点上。当神的这个运动，这个宗派兴起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运行的，神就是这样运行，神就是活在这种音乐之中，你没能与时并进，因为你以为神就是这样运行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变通，我们不要固步自封，不要担心多年后有人会说，啊，查克老师就是这样做的。哎，别理他，只要向神开放，让神去做工就好了。如果神希望有一个新的运动，如果神要以新的方式来做工，赞美主。尽管我们会离开神起初所展开的运动，但是让我们都持着开放的态度来面对神要做的工和圣灵的运行。在这里的经文呢，说到神就用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把彼得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经文研读到这儿。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于今天的经文有些什么疑问或者有任何的感想，欢迎您来信和我交流，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上帝用了很奇妙的方法把彼得从监狱里救了出来，他也同样能用奇妙的方法带领你。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希律亚基帕不归荣耀给神而被虫子所咬气绝而死的事件。请记得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且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从主的话语中得到警惕。好，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为着圣灵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而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用了许多方法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我们要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善工。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从你那里领受教导和命令，我们愿意遵你的旨意而行，按你的吩咐做工。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教会的事工。但愿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门徒，向世人来见证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